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helsea。感谢大家每周六晚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没办法一起到电台去录制节目，所以今天就由我和我妈妈来完成这期节目。规矩无处不在，小到家规，大到国法。规矩虽然小，但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规矩才能更好的生活，国家才能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规矩。
好的，我们今天就从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开始。那你知道这句话的典故吗？
我听说过这句话，但是不知道它出自于哪里。这里说的规是不是就是我们画圆用的圆规，尺矩就是尺子的意思吧？
对，规和矩的发明在中国，是古人用来测量画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出自战国邹孟轲《孟子离楼上》。这句话其中这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离楼之名，公叔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的意思是像离楼那样精明的眼睛，公叔班那样的巧匠，不凭规和矩是画不成方和圆的。
这是不是就是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则让大家去遵守呢？
对的，这句话很好的说明了准则秩序的重要性。人们总要在规与矩所形成的范围内活动，人们要遵守规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个人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我觉得生活中如果没有规矩就会一团糟，很多人不爱听规则这两个字，也不喜欢规矩这件事。他们觉得人是活的，规矩是死的，规矩会束缚人的行动，就像交通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觉得繁琐，要打破规则，那么道路上将会一片混乱，谁也走不顺畅。我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放学，幼儿园门口都是车水马龙。
对，你们幼儿园门口那条路特别窄，然后路旁边又停满了车，而放学的时候，两个方向的车都会挤到一条路上来，经常是谁也不让谁，大家都往前挤。前面的走不了，后面的就一直按喇叭。虽然说北京早就禁止按喇叭，但是还有许多不遵守规则的人。
我每天都觉得幼儿园门口就像一个特别大的批发市场，幼儿园的小朋友年龄都很小，经常会到处乱跑，特别不安全。后来幼儿园门口严禁停车了，这种现象才得到了改善。
规则无处不在，每个家庭中都有自己家庭的生活规则，比如作息制度、卫生要求、礼貌习惯等等。社会生活中有社会生活的规则，比如交通规则、公共秩序等。规则虽然不起眼，但它无处不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你知道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吧。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一辆客车发生严重追尾事件，车上的乘客有的只是轻伤，甚至毫发无损，有的却伤势严重。其实原因很简单，遵守规矩、老老实实系了安全带的乘客都没什么大碍，而那些受伤严重的，都是存有侥幸心理没系安全带的。
对，生活中一点点小的举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纵观中国5000年华夏历史，严格遵守规矩纪律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三国时期的曹操，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曹操的势力之所以强大，其原因就是靠他的军纪严明。他规定不能骚扰居民，不能让战马踏入良田，违者死罪论处。但是在有一次他带兵出征的时候，不料坐骑受到了惊吓，踏倒了一片麦苗。为了严明军纪，他立刻拔出佩剑准备自裁， 最后他就以割发代替死罪。通过这个例子来看，曹操都能这样严守规矩，军队有这么严格的纪律，其军队不强大也难。
我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我们老师曾带我们做过一个实验，要求五个同学配合做一件事情。老师拿出一个瓶子，里面有五个小球，每个小球都被线拴着。老师的要求是在7秒钟之内把所有的小球从瓶子里去取出来，但是瓶口非常的小，只够一只小球进出。比赛开始，我们争先恐后的往外拉自己的小球，结果都被卡在了瓶口，挑战失败。老师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这次我们调整策略，五个同学按顺序一个一个的拉动自己的绳子，结果所有的小球都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取出来了。我还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课余时间以日本餐馆洗盘子以赚取学费。日本餐饮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盘子必须用水洗7遍，洗盘子的工作是按件计酬的。这个留学生一直都是按照规定认认真真的洗，忽然有一天他计上心头洗盘子的时候少洗1-2遍，结果他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了。日本学生向他请教技巧，他毫不避讳地说少洗2遍就行了。日本同学虽然没说什么，但与他渐渐疏远了。一次餐厅的老板检查盘子的清洗情况，老板用专业的试纸测出盘子的清洗程度不够，并责问他时，他振振有词地说，洗5遍和洗7遍不是一样保持了盘子的清洁吗？老板只是淡淡地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请你离开。他就因为没有遵守规则而丢了这份工作。
对的，清洗盘子要求洗7遍是这个餐馆的工作标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执行力的问题，是诚信问题，遵守原则的问题。对我深有体会的就是来美国这边开车，美国看起来交警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多，你不会时时刻刻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交警叔叔的身影，但开车的规定却是格外严格，行人优先，汽车让人是作为交通规则的基本原则。行人只要一走上人行横道，哪怕他有想过这条马路的意图，一切大小车辆务必都停下来让路。不少汽车司机在遇到行人过马路的时候，都是主动停下来挥手示意让他们先走。在美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法律也是对行人更为有利。在大多数城市不准按喇叭，你不能为了要催促前面的车辆快些行驶而按喇叭，听到或看到警车或者消防车鸣笛或者它的车灯闪烁时，驾驶者务必驶到道路右侧，即使是在绿灯的情况下。还有在美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遇到接送学生的校车，如果校车停下来，它的红灯在闪烁，司机就一定要停车让孩子先过马路。还有我感觉到在美国的那个一个标志 stop sign 比中国的交警还要管用。就是无论大小路口，只要有这个标志的，甚至在一些非常偏僻的小路上，哪怕其他路口没有车辆，大家都会很自觉地停下来，观察3秒后再行驶。如果有几个车几乎同时到了这个路口，大家也是自觉地按照先后顺序行驶。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路过一段正在修路的道路，两个方向的车都很多，路又很窄，当时没有警察，我心里还在嘀咕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没想到大家都很自觉地两个方向轮流一个一个地走，没有争抢居然很快就通过了。我在想，如果大家都不守规矩，都想早一点过去，都凭技术往前挤的话，估计天黑也到不了家。我还记得咱们来美国后，我接的第一张罚单就是因为不守规则。 当时我在开到一条下坡的路，那条下坡的路很长，当时正好是中午，又没怎么有人，可能我的速度就稍微快了一点点，我感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在这时候，交警正好在那个路口边拿了一个测速的仪器，就测到我已经超速了。所以这次是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开任何路都会注意看一下那个路的要求的时速。
你还记得2016年发生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老虎杀人事件吗？当时是造成一死一伤，发生事故的是一家三口去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车辆行驶至猛虎区的东北虎园里，车上的一位女乘客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突然打开车门，打算走到驾驶员的位置，这时园里的老虎冲了出来拖走了她。车上的另一位女乘，也就是受伤女乘客的妈妈，看到女儿受伤也急忙冲下车打算施救，却被老虎撕咬死亡。这一悲剧造成，我们且不论什么原因造成那位女乘客下车，我们在进入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许多警示牌，动物散养，关好门窗，谨慎驾驶，珍爱生命，严禁下车等。乘客对园区的警示没有给予理会，擅自下车导致被老虎袭击受伤。如果大家都能认真遵守规则，这一悲剧就不会发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做一个大写的人，人一撇一捺写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的难。的确，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健壮的体魄，却很难拥有一个完善的人格及自由的意志和端正的行为。我们要经常思考，我们在做什么，我做的怎么样，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每个人的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以法纪法规为标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和调控。培养无数人才的美国西点军校，正是以一套详细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来约束学员，以纪律严明而闻名于世，一直是政治军事人才辈出。他曾有一句名言，报告长官，没有借口，没有任何借口。这是这所美国人才摇篮200年来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和言行规范。在他的支撑下，无数人的工作没有借口，人生没有借口，失败没有借口，学习没有借口，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你小时候家里有什么规矩吗？
啊，当然有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你的姥爷是军人出身，你姥爷姥姥就要求我每天要6点起床，不许赖床，洗脸刷牙，把被子叠得特别整齐，吃饭、写作业，什么这些一系列的事情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那你那时候大概是几岁呢？
好像是6岁，就像你的妹妹现在这么大。啊，一直持续了，这个习惯就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不像你们现在早上醒了还要在床上躺半天。
那你觉得姥姥姥爷对你制定的这种规则对你的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啊，我觉得他在时间的管理方面让我受益很多，因为小时候任何事情都要严格遵守时间，使得我做什么都要必须先提前做好计划，以免时间不够用。我不喜欢手忙脚乱的感觉，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留下拖延症的毛病。今天的事情就要今天做完，我每天几点做什么，几点做什么，这些都是计划好的，什么工作基本上也都是提前完成。那你觉得我给你们定什么规矩了吗？其实我觉得我对你和妹妹都宽松很多了。
嗯，当然有。那首先就是关于手机的规矩。那刚拿到手机的时候，只能每天写完作业才可以玩半个小时手机，也规定了8点半必须睡觉。但是每次写完作业都快8点半了，所以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写作业，早上再写。还有就是睡觉时间也有规定， 从小学开始就是最晚8:30就要睡觉，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小学的位置离我们家比较远，需要坐校车坐1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有时候堵车会堵很久，校车在6:40就走了，所以6点就要起床吃饭。后来到初中来美国以后稍微晚了一点，最晚9点睡觉，也没有什么作业，所以没有像国内初中生一样熬到很晚写作业，包括现在也是没有熬夜和晚睡的习惯，所以作业能很好很快的写完，也可以有很多事情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我想问问你，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规矩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呢？
哦，说到奇怪的规矩，我就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奶奶家的规矩有点奇怪。我的奶奶生活在农村，每年的暑假还有过年的时候我才去奶奶家住一阵子。虽然说爷爷奶奶都很疼爱我，但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所有长辈都坐下我才可以坐，什么菜都是长辈先吃我才可以动筷子。特别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像我们小孩子都是不可以上饭桌的，不像你们现在能和客人一起吃，甚至有时候你放学回来觉得饿了你都可以先吃。现在我想想这个规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长辈和客人就是要尊重的。
我也知道中国以前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小孩子不可以上桌吃饭的，只有长辈或者客人问父母说最近孩子怎么样过来看一看才可以上桌的，而且小孩子要等大人吃好了以后才能吃，这和我们现在的规矩比要严格多了。我也听说过好多奇怪的规矩，我记得爸爸以前跟我说过类似请客的时候客人要坐哪个位置，主人要坐哪个位置，陪客人的要坐哪里，还有买单的人要坐在哪里，太多太多的规矩我记都记不住。还有姥姥和我说过吃饭的时候不能咬筷子，不能到客人面前夹菜，一定要用公筷等等。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中美规则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有很多不同，比如说交通规则。那中国有很多交通规则和美国差不多，但是人们对这些规则的做法都不太一样。中国人多车多，每天早高峰晚高峰都会堵车。我记得我小学放学的时候坐班车的时间就会经常遇到堵车，本来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可能会因为堵车到2个小时，如果下雨的话会更严重，会比3个小时还要多，然后大家都往前挤，都想早一点回家，但是这样会更堵。当然我认为并不是大家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车太多，如果我堵在路上我一直让别人先走，我走不了我也会很着急，也会往前挤的。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人很少，就算每个人都有一辆车的话也不会有很多车。比如说有一次接妹妹放学回来，我们的妈妈忘记变道了，但是后面有很多车，妈妈想打灯进去，我当时就以为完了肯定插不进去了，没有人会让我们的，没想到有后面的车真的让了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巧合，后来发现大多数人 数人看到这种情况都是会让的，而且堵车的时候也会很有秩序，大家都不乱插队，都不乱变道，很快就会过去了。但是是因为美国车少，中国是因为车多，而且你看不到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不插队永远走不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规则，在美国大家都可以很随意，想吃什么就自己取，有客人也不用劝酒什么的。比如说我去同学家开 party 的时候，很多就是大家自己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没有说谁一定要先吃。还有像请客的规则，在中国是别人请吃饭的人或者家庭要做所有的菜，被请的出于礼貌一般只需要带些礼物或者零食就可以了。但是美国这边就没有这个规矩，大家一般都会带两个菜或者水果果汁什么的，让请客的人没有太大的压力，除非请客的人说不让他们带吃的，他们才会不带。但是大多数情况很多人都会带的。还有我发现美国的宝宝特别乖，公共场合都不会大声的吵闹。
啊，公共场合都不大声吵闹，那真的很好。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
他们很小的时候，甚至刚出生的时候，哭的时候，只要不是有什么危险，一般美国的爸爸妈妈都不去管他的，所以宝宝哭一哭就过去了。宝宝们也很聪明的知道自己哭也没用，慢慢的慢慢的也就不靠哭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家里照顾的人多，宝宝一哭家人就都围上去了，宝宝慢慢就知道哭就可以得到关注，所以他有什么要求都用哭来表达了。还有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问题，在美国很少听到有人很大声的说话，这应该和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是中国虽然说公共场合很吵闹，但也和国情有关，我相信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大声的说话的，主要是人太多，不是大声说话什么也听不到。餐馆也是，我觉得中国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喝酒的人比较多，喝酒的时候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大，而在美国很少有餐馆人在餐馆里喝酒。
的确，中国人在喝酒的时候，因为酒精的作用，再加上他们喝酒的时候有可能会猜拳呀，大家可能在一起讲个笑话呀，就会声音不知不觉的你大我也大，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你是为什么觉得在美国餐馆喝酒的人少呢？
这应该也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吧。美国人习惯把吃饭和喝酒分开，人们更喜欢去酒吧喝酒，而且美国对青少年喝酒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餐馆和有超市也不允许卖酒给21岁以下的青少年，而且美国的餐馆也不可以随便卖酒的，必须申请酒牌才可以卖，而酒牌也不是很容易申请，还需要做一系列的背景调查，即使酒牌申请下来也只能卖些红酒和啤酒，烈酒还需要另外一种酒牌。那妈妈，你觉得为什么人要遵守规矩呢？
我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觉得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生长环境都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也是必然的。如果没有一个规矩来约束大家，那么将会是一个很混乱的场面。规矩能约束一个人的行为，能保障你的权利，也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秩序的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如果火车没有轨道的约束就会翻车，飞机没有航线的约束就会坠落，生活中处处需要规则，也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这样生活才会有秩序。
那妈妈，你觉得不遵守规则对社会的影响有哪些？
在家里规矩叫家规，在学校规矩叫校规，走在路上那规则就叫做交规，我们无时无刻的都在和规矩打交道。一个不懂规则的人在家里随心所欲，让他的父母头疼，在学校任意妄为，让老师操心，这样的人将来进入社会，没有人会继续纵容他和原谅他， 真的违反了规定，轻则受到道德的谴责，重则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很多人可能觉得规则是一种束缚、限制和牵绊，但是却忘记了这些规则更是一种保护。如果看到禁止吸烟还吸烟，就有可能酿成火灾。看到请勿攀爬的牌子仍然爬上高处，有可能就会造成摔伤。只有遵守规则，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能遵守安全规则，你就可以更自由地去到更多的地方。如果你能遵守学校的规则，就可以更自由地获取知识。如果你能遵守公共规则，你就可以更自由地和人相处。
那你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应该遵守规则的。我记得每年春运的时候，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很多年以前的时候，中国的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黄牛。你知道什么是黄牛吗？
我知道，黄牛俗称票贩子，他们利用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提前去排队囤积大量的票，让更多人买不到票。特别是春节期间需要返工的农民工，他再把他手里的票高价卖出。
我也很讨厌票贩子的行为，但是出于无奈，有的时候也只好妥协。后来国家出台了政策，每个人必须凭本人身份证买票乘车，这一现象才得到了遏制。而且我认为遇到别人不守规则的时候，不能沉默，还是要大胆地指出来。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带妹妹去了北京天文馆，因为正好是暑期，很多项目前都要排队，大多数人都是很自觉的。就在我陪妹妹排队观察陨石的时候，我手里有一个垃圾要去扔一下，我就告诉妹妹让她继续排队。我扔完垃圾往回走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像姥姥还是奶奶的人抱着她的小孙女，一下子就插到了妹妹的面前。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我在公车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排队的时候看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一般都会主动让他们一下，因为毕竟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但是看像他这种看到小朋友的家长不在就任意插队的行为，我认为不能姑息。而且我觉得对你妹妹也会有影响，她以后可能就会认为不排队也是对的。我就走过去对那位阿姨礼貌地说，我女儿是排在你前面的，而且她已经排了很久，请你去后面排下队好吗？那位阿姨看了我一下，又看了一下我后面的人，小声咕哝了一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她就往队尾走去了。我认为我并没有做错，如果当时我让她插了队，不仅会对妹妹造成影响，我觉得对后面排队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那你认为遵守规则是要像靠法律一样严禁，还是要靠自律呢？
自律顾名思义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许多规矩和法规的确可以规范我们的行为，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位心理学家说过，十七八岁的少年内心总有一种反叛心理，越要我好我就越差。其实这时候他们就像弹簧，压得越紧，弹得就越高。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这种情况。我的朋友严禁他打游戏，严禁一切电子产品，一味要求他的成绩。小学到高中，他们家孩子都是大家公认的学霸，最后也以很好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所985大学。哎呀，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羡慕的不得了，也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但是就在这个孩子上到大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的朋友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说他的儿子已经旷课很多天了，好几门功课都不及格。我的朋友急忙赶到学校了解情况，原来近一年来他的儿子一直沉迷于游戏，不去上课。所以我认为家长前期严禁的东西越多，会造成他越多的反抗，他上了大学 没有家长的约束，才会让他一直沉迷下去无法自拔。而如果家长能从孩子的兴趣点出发，引导而不是禁止，我结果应该就会好很多了。严禁是来自外部的力量，自律才是根本。我觉得遵守法则、遵守规则还是要靠自律。那你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在遵守规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我觉得的话，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刚出生在，然后到幼儿园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更遵守的更加就是说，就是关于自己方面的，就比如说饭后一定要洗手，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说话，这些是对自己好的。那上小学了以后呢，就是遵守的规则就更加是像一个对集体好的，就是对集体好的一种规则。就比如说你上课的时候只能在就是如果站起来的那个人说话了，你就不可以说话，然后而且课堂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话。我觉得这样是维持课堂秩序的，这更像一个集体的做法。那在长大以后步入社会了以后的话，那你在遵守规则方面不单单是遵守规则了，你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就比如说你开车了以后，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不小心没有让一个人，或者是你超速了，你就要交罚单，为自己的行为买单。那说到遵守规则，我觉得不能不谈一谈大自然的规则。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始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久之前，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在山谷中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村前的河水清澈见底，天空很蓝，而且空气清新甜润。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家有了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上去，把树木一棵一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断扩大，树木变成了一栋栋房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变成了应有尽有的家具，还有大量的树木随着屋顶冒出的柴烟消失在天空了。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都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不错。然而不知道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八月，大雨没喘气，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到了第六天黎明，雨水才停下来。可是那个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何处，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对，人类一定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则，才能和大自然和平共处。1986年发生在英国的疯牛病，就是我们人类违背自然原规则而付出的代价。阿夫什德镇是位于英国南部的一个风光绮丽的小镇，就在这个小镇，就在这个小镇上发现了第一头患了疯牛病的牛。疯牛病导致了多次人类食品安全的危机，它不仅引发牛群大量染病死亡，而且人类一旦食用患了疯牛病的牛肉，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而感染了疯牛病的患者，脑部会出现海绵状的空洞，并出现脑功能退化、记忆丧失和精神错乱等症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而一向老老实实吃草的牛怎么会变疯呢？原来都是当时人们为了商业目的，为了让牛长得更快，长更多的肉，让他们吃一些所谓的动物蛋白，包括吃同类的肉，这会导致健康的牛得一种怪病，就是疯牛病。疯牛病从英国传到欧洲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给全世界的养牛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随处可见，天空灰暗，空气污浊， 污水横流，垃圾满城。连远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企鹅体内也发现了农药残留。珠穆朗玛峰遍地狼藉，蓝天碧水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儿时的记忆和遥不可及的梦想。南极臭氧空洞就是因为过去氟利昂用量过多排放到空气中造成的，会有大量的紫外线照射地球，使人类皮肤癌等发病率升高，地球的温度也升高，许多水域会发生赤潮，这些等都是因为生活工业废水进入了水域，这些水富含氮磷，使水富营养化造成的，会导致鱼虾死亡，也会通过生物富集作用损害人们的健康。美国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坏是人为的，有很多树木都是被砍伐的，造成很多动物流离失所，甚至有些物种灭亡。
对，我认为现在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主要的原因也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平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大量三废和某些工业生活设施的突发意外事故，以及医院未经处理的废弃物等，均可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时可引起危害。战时由于大量各种武器对居民的杀伤和对居民群的破坏，更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人环境质量恶化，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质量普遍下降，危险人类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了社会问题。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空气污染。
说到空气污染，你一定还记得北京的大雾霾吧？
我记得那时候的北京一到冬天总是雾蒙蒙的，早上起床窗外原本美丽的景色都变得特别模糊，甚至不能看到对面的楼，家里的空气也是特别闷，不敢开窗通风，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十几天都是这样，天空甚至变成了黄黑色，阳光也都被雾霾遮住了，白天就像晚上一样。出去的时候也必须戴上口罩，伸出手也只能模糊地看到五个指尖，甚至有时候都看不到。一开始雾霾的时候，北京很多人都生病了，包括我，因为吸入雾霾病的人非常多。我们隔壁班本来30多个人，病的就剩不到10个了。后来我们也多了一个霾假，不能出去，不能上学，白天晚上都开着空气净化器。我们总是盼望这能刮一场大风，只有大风才能把雾霾吹散。
对呀、那你知道雾霾形成的原因吗？
应该就是不注意保护环境，工厂不按规则任意排放废气废水造成的吧。
对，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不停的建设，到处高楼林立，水泥遍地，高楼阻挡了风的畅通，使尘埃滞留工厂。又为了降低成本，各种废气废水的排放都不达标，北京市的机动车数量也猛增，使得污染物排放和悬浮物也大量增加，使能见度越来越低。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环境问题和人们的健康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还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雾霾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等有害物质组成，它会使大气浑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降低，而且对人体也会造成较大的伤害。由于雾霾中的细小粉粒状漂浮颗粒直径一般在 0.01 微米以下，可以直接通过呼吸系统进入支气管甚至肺部，而雾霾天气时气压降低，空气可吸入颗粒物剧增，空气流动性差，导致有害细菌和病毒浓度增高，更有利于疾病的传播，对人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等都有很大的危害。
对，不止中国，同样在发生在19世纪伦敦的大雾，也是在经济发展、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大城市的燃煤量骤增，城市发电都靠煤，火车的动力也来自于煤，工厂也靠烧煤进行生产制造，居民也是靠烧煤来取暖的。在没有风的时候，烟尘和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这种乌黑的、浑黄的、酱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这就是因为人们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但因此人类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年我们全人类也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考验。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个病毒的死亡率虽说不是很高，但传染速度非常快，而且传播方式简单多样，患者打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甚至通过我们的接触过的污染物的手都会让人感染。经济发展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之前的交通快捷便利也加速了病毒的传播速度。截止3月26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48万例，2万多人死亡。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各国陆续发出禁令，纷纷关闭国境，控制流动人口出入，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里，不要集会。在这个非常时期，大部分民众都能遵守政府的规定，这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随着确诊数量的不断增加，各国的医疗系统都不堪重负。前几天我还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呼吁大家的：我们工作为你们，你们待在家里为我们。我觉得我们的自觉待在家里是不仅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广大医护人员的保护和尊重。规矩是牵引风筝的细线，风筝虽然有一定的高度限制，但它可以自由的飞翔，安全的降落。如果细线断了，即使它会穿过云层，最终也会摔得遍体鳞伤，甚至粉身碎骨。然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墨守成规，不求创新。希望在特殊时期，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遵守规矩，勤洗手、勤消毒，不随便出门，取消一切集会，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他人。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们接下来开始情境美语节目。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我们今天的情境美语就来聊一聊去餐厅打工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一起录节目，所以今天就由我自己来主持情境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下两人之间的这段对话。 Hi, this is your order.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Not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Wait a minute, are you new here? I've come to this restaurant very often, but I haven't seen you here before. Yes.I started this part-time job just 2 days ago. My training time will last at least 1 week. I'm still a high school student now. Do you mind me ask why you choose to take the part-time job here? There's a lot of part-time job out there, and it does not require a lot of training time.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ere's many Fortune customers like you here, and I think it's good for me to improve my English speaking skill. Oh,
Are you an English student? Or you just study English for interest? No, I'm not an English student, but I like English very much. Well, I am an exchange student. I will be going to America soon. It will be helpful if I practice my English now than after. Very nic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sir, but I'm not allowed to accept any tips before my training end. Okay, then, I don't want you to get in trouble. Well,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else? The new made steamed dumpling is good. Do you want some? Of course, but I do like some orange chicken. Sure, if you want more rice, please go over there. There's a self-help rice maker. I surely know that. But don't forget that I am a regular customer here. Oops, I forgot that. Well, wait a while. We will get done quickly. It's okay.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来翻译一下。您好，这是您的订单。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吗？现在不了，非常感谢。等一下，你是新来的吗？我经常来这家餐厅，但我从前从未在这里见过你。是的，我开始这份兼职工作才两天，我的培训时间至少要持续一周，我现在还是高中生。您介意我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兼职吗？这附近有很多兼职工作，不需要大量的培训时间。当然不介意，您知道这里有很多外国客户，而且我认为这对我提高英语水平有好处。哦，你是英语学生吗？还是只是出于兴趣学习英语？不，我不是英语学生，但是我非常喜欢英语。我是交换生，我很快就会去美国。如果我现在开始练习英语，那以后对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很好，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先生。但是在培训结束之前，我不允许接受任何小费。那好吧，我不希望给你惹麻烦。好吧，你还需要别的东西吗？我们店的新品蒸饺很好吃，你想要试一试吗？当然可以，但是我还想一些橙子鸡。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米饭，请去那里，那里有电饭煲。我当然知道，但不要忘记我是这里的老顾客。糟糕，我忘记了，请您等待一会儿，我们会尽快完成。没关系，谢谢。在对话一开始，服务生对客人打招呼，告诉他他点的东西好了，并询问他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我还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吗？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您还需要什么。然后客人说现在不了，非常感谢，还让他 wait a minute 等一分钟。 wait a minute 是美语里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是等一分钟的意思，更常见就是等一下的意思。比如说 wait a minute, I have some question about today's homework. 等一下，关于今天的作业我有几个问题，也可以用 wait a second 来表示。同样都是等一下的意思，没有很大的区别。请跟我读 wait a minute, wait a second. 然后客人问服务生，你是新来的吗？我经常来这家餐厅，但是我从未在这里见过你。服务生回答他开始说他开始这份兼职才两天，他的培训时间至少要持续一周。 My training time will last at least 1 week. Last at least 1 week 是至少持续一周的意思， at least 是至少的意思， last 是最后的意思，在这个短语里也可以是持续的意思，一般用在句子的结尾。At least 在美语中也可以用作一个句子的开头，比如说 At least you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triangle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至少在这节课结束之前，你应该能够理解三角形的基础概念。请跟我读 Last at least 1 week. Last at least.听完服务生说他才开始这份兼职两天，他的培训时间 training time 至少要持续一周，客人问您介意我问你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兼职吗？这附近有很多兼职工作， 不需要大量的培训时间。Do you mind I ask you why to choose this part-time job here? There's a lot of part-time job out there, and does not require a lot of training time. Do you mind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Do you mind 是你建议吗的意思。一般美国人问一个比较敏感或者比较私人的问题，都会加上这个词，这样会更礼貌一些。就像刚才的对话，如果不加这个词，就是 Why you choose to take the part-time job here? 你为什么来这里兼职？这样会比较莽撞。如果加上这个词，就是客人问服务生的句子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why do you choose to take this part-time job here?这样就比较礼貌一些。一般美国人的回答，如果介意的话就是 Yes, I do. 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是 No, I don't. 我不介意，或者 Of course not. 当然不。请跟我读 Do you mind? Yes, I do. No, I don't. Of course not.Training time 也是在打工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比较常见的词。一般你去做 part-time job, 就是那种小时工，会更常见一点。当然表示培训时间的词不止 training time, 培训时间。还有 job training, 职业培训 ,internship, 实习等，这些都可以用来表示培训时间。Training time 是比较口语的用法，就是在 part-time job 里面相对来说多一点。 Job training 职业培训和 internship 实习在正式工作时或者 full time job 全天的工作时比较常见。当然在形容 part time job 小时工的培训时间，也可以用 job training 和 internship。 在形容 full time job 的时候，也可以用 training time 来表示。请跟我读 training time, job trainingInternship. 服务生回答客人说，这里有很多的外国客户，他认为这对他提高英语水平有好处。然后客人又问他，服务生他是英语学生吗，还是只是出于兴趣学习英语？服务生说，他不是英语学生，但是他非常喜欢英语，他是一个 exchange student, 也就是交换生，他很快就会去美国。如果他现在开始练习英语，对他以后在美国读书有很大的帮助。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生的意思。Exchange 是交换的意思，不仅可以用于学生，也可以用来形容事物。比如说出去旅游到其他国家需要兑换货币，就是 exchange currencies, 或者朋友之间交换礼物也可以用 exchange gift 等等。请跟我读 exchange student,Exchange currencies, exchange gift. 后来客人又要了一些菜，服务生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更多的米饭，那边有电饭煲 self-help rice maker, 可以自己盛米饭。 self-help rice maker 翻译过来就是自助大米制造器，这样翻译过来比较奇怪并且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这里它可以表示电饭煲的意思。Self-help 是自助的意思， Rice maker 就是做米饭的东西，加一起就可以是电饭煲或者是自助的意思。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自助咖啡机 Self-help coffee maker 等等。请跟我读 Self-help, Self-help rice maker, Self-help coffee maker. 最后客人说，我当然知道那里有电饭煲，可是不要忘了，我是这里的 regular customer, 常客。 regular 是普通经常的意思， customer 是客人的意思，常客就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 VIP 差不多的意思，都是表示经常来这家店，只不过 VIP 是比常客更加高的等级。 VIP 的全称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特别重要的人。这个名称不止在日常中会使用，在美国也是非常常见，但是在日常美语说，他们不会说 very important person, 他们会和我们一样说 VIP。 在美语中也是有一些词可以形容非常重要的人，比如 honorable person, 值得尊敬的人，当然也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不会经常用。请跟我读 regular customer,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honorable person. 今天我们学习了 wait a minute, last at least 1 week, training time, exchange 等的用法和意思。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特殊时期不乱出门，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其他人。欢迎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